谢谢主恩典，我们再一次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愿主与我们同在，并且引导我们听我们的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现在开始十四章，它这个段落呢，十四章一直到第十五章的十三节是一整段。为什么这样？那你如果再看十四节，五章十十五章十四节，你就知道为什么。因为保罗差不多在罗马书里面，他重要的话都在十五章十三节以前讲完了。那么十四节以后呢，是开始一新的题目，讲了他个人的行程的问题。他要去罗马，然后呢，他希望到西班牙去。其实应该说想要去西班牙，所以会经过罗马啊。那所以一般读经的人都没有问题，在这边找出一个段落以后呢，就在这段落里面来研究啊。那我们一看就十四章呢。常常有人问他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因为呢为什么他忽然说起接纳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在读这章以前呢，发现在第十一章的时候，我曾经在第十一章里面讲完以后呢，发表了一些看法。十一章就是讲到九章十章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讲到犹太人信主的问题啊，这个外邦人一心称义，犹太人也要一心称义。那么为什么我就说了，那为什么第十四章的话出现在这里呢？因为我曾经这样讲法，有一个看法，可能保罗呢是要解决在罗马教会中间因为信徒的背景不同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意思就是说，他有些是外邦信徒，有些是犹太信徒，而可能这两个族群习惯文化都很不一样，所以可能会出来一种就是不协调的情形，会有一种confrontation。 那么所以在这里读到第十四章呢，就是说有些人是他说轻看啊，这个有些人是不能，就是彼此轻看，不能接纳啊。所以呢，我在十一章是讲到这个可能，那么在十四章呢就有这个影子出现啊。那么 Cranfield 就是我自己在讲罗马书一本主要参考书，那他对于这个很多近代的学者非常有把握说啊，非常有把握，他的看法太有把握了啊，他就说出来这个对于这张的提出来各种不同的看法， Cranfield 表示非常稀奇，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事情这么有把握啊？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当然这里面要解决这个罗马书十四章是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要想象他对谁讲的。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找出一个立论证明他使徒的话呢，对劝勉对谁说的呢，这个就很难站立得住啊。那么这里提到的问题，守日跟吃肉的问题，我们看十四章说的，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白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啊。底下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捉拿他了啊，等等。就是说有人看呢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啊。那么守日是为主守的等等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所以这里到底保罗对谁说的？当然对罗马教会。那我自己的看法啊，也就是说在这里他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在教会中间有些人是守日，有些人是不守日，有些吃素，有些人只吃肉。那这个问题来源，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就有两种可能。因为守日不守日是犹太人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安息日，对吗？犹太人守安息日，那么犹太人守安息日，你怎么能说安息日不可以守呢？啊，那这个论点呢，跟保罗在加拉太书跟哥罗西书又有一点不一样。那里呢，保罗对于守日是非常严厉的不赞成啊，他说你们是枉费的功夫，守节期日朔枉费功夫。为什么？因为如果盼望从那里得到救恩，是枉费功夫。可是如果是因着神的诫命，那比如说 John Murray 就讲到这件事情。 John Murray 在他罗马书注释里面就说，现在有两种守日，一个是犹太人传统守安息日，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安息日是创世纪里面的事情，守安息日不是在十条诫命给了以后才守的安息日，对吗？摩西给十条诫命不是那时候才守安息日，早就守安息日。为什么？因为安息是一种自然的周期，你需要休息，神的创造纪念他休息，那地也可以得到安息，人也得到安息，牲畜也得到安息，这是一种好的事情，跟救恩没有关系，跟救恩没有关系。所以怎么可以说把这个日子就废掉了呢？还是应该守安息日。他尤其是基督徒以后守主日， 守主日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相信这日跟那日不一样，而是因为这个日子我们特别拿出来分别为圣，作为敬拜的日子，所以守主日。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基督徒中间怎么维持一个正常的团契跟交通呢？所以他说，基于这些理由，也许十四章的话不是那样子的直接应用在上面。那这样理解的话，我就可以明白第一世纪这个基督教犹太的信徒可能是守安息日，是礼拜六。那新约的基督徒他们所知道的守主日，那约翰在他书信里面启示录里面也说主日当主的日子，我们一般了解那是主复活的日子，礼拜天。可能守哪一天的问题有争执，所以不是软弱守日不守日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说是光是犹太的律法，而是在一种习惯做法上面有了问题。那当然如果彼此轻看或者论断，教会就不和谐了，就很大的问题啊。那么吃跟不吃，尤其是犹太人的问题，洁净不洁净的问题。但是外邦人有没有吃的，外邦信徒有没有吃不吃的问题呢？也是有的，不是没有。怎么讲？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给我们背景，在当时的社会中间还是一样，肉是祭过的，祭过鬼神的。这我们中国人晓得，我不晓得台湾来就知道了。从前我们呢初一十五是不吃肉的，为什么他们去敬拜去了，他们献祭去了，所以初一十五不宰肉。你们知道这事情吧？在台湾的已经没有了。
不知道，
不知道。菜场不开，没有肉卖。初一十五没有肉卖啊，所以大部分肉也是祭过的，很多是祭过的。那但是呢，外邦人他们从外邦的习惯看见这些祭偶像的肉，他们可能就不愿意吃啊，因为做了基督徒以后不该吃。那他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不是光犹太人不吃肉，这个不吃肉呢，当然也是有其他的原因的。啊，那犹太人倒没有这个，犹太人吃肉不吃肉是洁净不洁净的问题，是猪肉还是牛肉，牛肉可以吃，猪肉不可以吃。外邦人呢，猪肉牛肉没有关系，但是如果祭过偶像他也不吃，所以并不一定是完全犹太人问题，可能跟外邦人也有关系。所以保罗绝对不会只批评犹太人，所以这里的语气比在加拉太书跟哥罗西书要轻得多。保罗在这里的语气是要接纳，彼此迁就接纳，而不是定罪。这个呢，在学者中间就有产生很多争执。那认为保罗呢，因为加拉太书可能写得早，哥罗西书写得晚，那为什么在早写晚写？因为罗马书可能是主后54年到59年这段时间，加拉太书一定比54年早，哥罗西书一定比59年晚。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边突然改变一下他的态度啊？这就是学者讨论，很多专家的论述在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呢，我的看法就是说，这是很自然的，也没有必要去研究，因为罗马教会的问题并不是信仰的问题，并不是说因为不吃肉，因为吃肉，因为这个洁净不洁净礼仪的问题，也不是守日安息日讨神的喜欢得救的问题，不是，完全不是，只是一种在彼此同一起敬拜的时候，一起聚会的时候出了一些实质的问题，而且造成很大难处。为什么呢？你看这里用的字啊，这个有人吃，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人不可论断吃人，吃的人不可轻看。为什么？你太没有知识了。那么论断什么意思？你太不严谨了，不可以讲，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认为自己最对头，就产生论断别人轻看别人。那他是马马虎虎基督徒，肉都吃了，就好像今天我们说，哎呀你看这基督徒很糟糕，连抽烟喝酒都来了，一样的态度。当然我不是赞成，绝对不是赞成抽烟喝酒，对吧？但是抽烟喝酒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做基督徒了呢？没有啊，他是软弱嘛，你软弱你要帮助他嘛，对不对？你不能定罪他。那些呢，定罪说这些人太不敬虔了，肉都去吃或者怎么样，对不对？他说你太没有知识了，吃肉问题还今天受影响。那这个都是彼此会论断，而且可能会升级变成教会中间不和谐。所以呢这些这么一来呢，到底谁是软弱谁是刚强？这 Cranfield 就认为犹太人基督徒是软弱，外邦基督徒反而刚强。我不一定这样看法啊，你太从这个方向两分不对的，都有，都可能软弱，信心不够啊。犹太的基督徒可能是不吃牛不吃猪肉， 那外邦人也不吃肉，因为他外邦的信徒的基督徒也不吃肉，因为他觉得祭拜偶像，这些都是可以说是软弱的表现。真正刚强的话就不在乎啊，都可以接纳啊，都可以越过这些问题啊。好，那这里呢，主要呢就是这样说了哈。那像刚才我提到 John Murray 注意到这一点呢，在讲论这段话的时候语气很和缓啊。那么他跟在哥林多前书在这个里面论到吃偶像祭物的时候呢，语气坚决的多啊，而且呢这个教导不同，所以 Murray 也认为这个事情不一定是指吃祭偶像的事情，所以太多可能性。这也是 Cranfield 说怎么现代学者这么大胆就能够一定讲什么情形啊，他是这个站在学术的语气学习地位来讲，不要太武断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保罗讲的守日的问题，他在加拉太书跟哥罗西书中里面坚决认为守日是枉然的。那为什么不同？ John Mayer 就认为这里要处理问题并不是关于救恩的基本概要基本概念，这是我补充 John Mayer 的话。罗马书不同，所以他这边要宣导呢是彼此接纳的问题，不要因为这些细节的问题影响彼此接纳。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问题中间，很多人背景不一样的啊。今天来的这个我的朋友陈素是我，其实他没有跟我同班的，他的哥哥倒是跟我同班啊。他的哥哥比我早一届，他呢比我大概低两届。那他就说他坐在中国住的不耐烦，跑回美国来是吧？他说这里有没有国内来弟兄啊？给我这样讲会不会绊倒？他太太说你乱讲话，你把弟兄国内来弟兄都说中国有什么不好？他这意思吧？我说没关系，我们这弟兄那边都很开放，没关系，你讲都不要紧。那会有影响的，他太太就敏感了。你讲错一句话得罪人，中国哪里不好？你干嘛不要住啊？不是这意思嘛？他说我带住腻了，回来住，这也没问题嘛。可是看别人怎么领会，所以这里呢，南美有些背景不一样啊，所以罗马书呢教导我们要接纳啊，不一定人人的信心都是一样。这里讲的信心呢，当然不是讲我们得救因信称义信心啊，不然没有什么信心刚强软弱的问题。如果同样都是靠信心入门，有没有信心刚强软弱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分别。但是在实行上面，他的信心，这个信心呢是实在是因着他所做的教导跟他的背景跟他个人的回应不一样而有着不同的程度啊。所以这里才会说信心软弱，要不然信心两个字怎么摆在软弱上面呢啊？那当然耶稣也讲门徒软弱啊，去祷告之后说他们软弱，那不是一定指的信心软弱，是指着人软弱。所以呢在这里呢讲到教会中间的问题，保罗其实只提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吃肉，一个是守日的问题。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说软弱的只是菜蔬，那是指犹太人吧，当然讲得通。但是呢刚才我说外邦人也有献祭的问题啊，所以只好是蔬菜。那么守日情况呢，保罗到底就没有说谁是软弱谁是刚强。一般解经的人都顺着上面语气，因为吃肉是犹太人问题啊，是软弱的，所以守日一定也是软弱的。我不这样看吧啊，我也刚刚已经说了，缺少足够的论点来支持一定软弱的指犹太基督徒，我倒不一定相信这样啊。所以呢都可以软弱的。那有些人认为礼拜天不一样，那守日不一定信心的问题。而且从教会历史记录，很多人是教导守主日，这个观念当然是从安息日来的，因为安息日不做自己私事，不凭自己私意，不说自己私话，是指着在旧约时候那天特别分别出来，只想到神。那秉承这个传统，基督徒早期基督徒劝导弟兄姊妹们守日。据我所知道，上一世纪早期的时候，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很多教会还是主张守日，而且呢。像南方有些地方，我上次讲过这个问题，南方有很多地方礼拜天是禁酒，不卖酒。那你说不卖酒，我们的观念啊，那你礼拜六去囤积一些放家里就好了嘛？不是的，他礼拜天不卖酒，不是仅仅指的开店不卖酒，而是酒吧不许开。为什么？礼拜天应该是敬拜神的日子，那在南方是比较保守，是可以做的。这个禁酒令 一直到大概60年代阿拉巴马都还有，还在做。到了70年代他们开始废止了，礼拜天可以上酒吧了。那这些话呢，就是证明说历史上面许多人教导守主日，他有这些令嘛，他有这禁酒令嘛，对不对？那所以这些话呢，你不能说这些教训都是违背了罗马书十四章的原则，而是信心软弱，不一定。所以呢，这个意义都是不一样啊。守主日不能算是信心软弱，不然的话我们礼拜天聚会嘛，你说我们是不是守主日？我们是到底是不是守主日？那为什么一定礼拜天讲到？为什么一般天那礼拜堂开打开大家来敬拜？那都是守主日的嘛，那都是信心软弱嘛？那你不日日都一样，天天在家聚会就好了？所以这个问题你不能这样去理解，而一定说守主日不属灵，不是这样子的，啊，而是坚持说这一天守日可能不止安息日了，还有什么节期啊，什么什么各种节期，犹太人有的，那不一定。所以这里保罗没有说哪个软弱那个刚强，我的看法呢是在这里他故意不提，保罗提什么不提什么很当心的，所以他的重点不在于讲软弱刚强，后面又提软弱。而不是讲到守日不守日的问题，是讲其他的问题软弱，所以软弱的范围比守日、比节、比禁食要大得多，啊，所以回到主题呢，保罗叫人彼此接纳，这里有个心理的因素啊，不管保罗怎么说，守日不守日，吃菜或者吃蔬肉，吃蔬菜或者吃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这里呢，保罗呢，没有人觉得自己信心软弱的。所以保罗说他说你们要接纳信心软弱，你们要接纳，那就变成说对刚强人讲的了，每个人觉得自己刚强吧，所以结果呢所有人都要接纳。如果你是读了保罗的书信，保罗对你说的，你懂我意思吧？这个心理因素，保罗没有说你们刚强人，他不这样说，你们信心软弱你们要接纳，那谁是信心软弱，我不是信心软弱的，所以我要接纳对方，对不对？那有没有吵架说我是信心软弱嘛？你就接纳我就完了嘛？没有这样吵架的，对不对？辩论理应问题没有这样讨论的嘛，对不对？啊，我们小孩子有时候吵架这样，我是妹妹嘛，所以你要让我。结果呢，姐姐，我是姐姐，所以你要听我的，那不吵不完的，对不对？这个心理的因素呢，保罗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这句话呢就是读的人都觉得舒服啊，个人觉得自己对的。那么所以呢，他对于自以为刚强的人这个话就好了，你自以为刚强行，你不要坚持啊，变成这样情形。这里呢我们大概讨论的框架是这样，所以这个经文解释不是很就不算很难了啊，因为这个各种的译本呢其实也大同小异啊，那么也不必去抠原文了啊。这里有一些学者有一些是用字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它是接纳跟辩论两种态度对比，一种是轻看，第二个是轻看跟论断的对比，第三呢是都是为主的，为主而守，为主而吃，或者为主不守，为主不吃啊，所以这个对比，这个三个重点要注意到。虽然呢，在罗马教会中间这些问题存在，那么存在的时候呢，轻就从辩论开始，重的话呢，严重的话就拒绝交通。那么这个是不好的啊。所以呢，我们呢，这个十三章才读过，爱弟兄怎么要彼此亲热，那你这样就做不到了。如果你为了礼仪的事情，为了主日守日不守日变成辩论，就不能接纳，那就做不到了啊。所以呢，你知道不辩论呢可以做得到，但是不轻看跟不论断是心理事情，很难很难。从前呢，我相信呢现在也是一样，很多教会呢很愿意标榜属灵，我们教会很属灵，意思就是你们不属灵，他在轻看别人，或者我说哎，那个教会太古板了，这论断一样的问题，这个很难避免，虽然不是完全排斥，但是不容易接纳啊，所以也不是在外面说来的。那么所以说保罗说的接纳是必须真诚的从心里面接纳，你不辩论就能接纳，接纳呢就不会论断，也不会轻看。 那刚才我说的轻看的人是认为不吃人真理不清楚，你不必拘泥。那么论断的人认为说太不严谨了，都可以，反正有话可讲。所以呢，保罗要断绝这些轻看和论断呢，他求助于一个更高的权柄。他说神已经接纳了，你不要忘记，我们对弟兄不接纳，但是神都接纳他。所以这里说你是谁啊？不，第三节说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这个收纳跟接纳是同一个字，不晓得为什么把它翻作接纳收纳。神已经接纳他了，所以你不能不接纳。那今天呢，教会里不一定吃肉的问题，多少呢认为不属灵这种感觉是有的。我们千万要知道，如果你属灵，你千万不要以为别人不属灵，因为你认为别人不属灵正好证明你不属灵，因为你在让人家论断嘛，是吧，你就在论断别人。所以不可论断呢，他的原则，他为什么呢？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这是指的神，神能够使人站住，而且我们都是神的仆人。这里一个字，这个仆人这个字啊 Oikenti Oik 我们讲 Oikenti Oikenti 我们讲过 Economy Oikonomy 这个 Oikenti 就是家仆。 Oik 是家里的意思，家里的仆人，这个是就是说你不是他，你不是主人，家里自有家主，仆人是他雇的，是他用的，有什么问题他讲，你不需要讲。我常常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没有经验的父母常常喜欢做 referee， 两个孩子吵架去管别人孩子，最笨了你去管别人孩子最笨了，你不要管别人孩子，这不是你的孩子呀、yeah。进来。好，我们的教课室换了、你们刚刚练完是吧、欢迎
对对、
好。那而且这里的保罗话更加积极，他说你是谁呀、自有主人在，而且他有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因为为什么他底下提了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第三个原则都是个人要向主负责任的，而且每个人都是为主做的。只要他的心意坚定，他所做的都是向主负责，主也一定背负他的责任，所以主能使他站住。这个原则很重要。神允许我们跟随他侍奉他，有相当的弹性，不是千篇一律的，也是很有人性的。所以任何人认定他自己对的认定他呢对的，他就可以这个次要真理上面不必坚持，而且人人都能感谢神。所以呢，这些原则是说的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每个人都向主负责，主也向我们负责。所以保罗这句话说只是意见要坚定，你不要见异思迁。那保罗曾经跟彼得出过一次问题，在加拉太书里面，因为彼得真理上已经清楚，但是等到外邦人来的时候他就避开不跟他们一起吃饭，这是做给人看的，这个不对。保罗说你采取立场清楚一点嘛，你到底是赞成或者不赞成都不要紧嘛，但是你不要变来变去随风转舵，那人家不知道什么原因，而且你也不是信心的问题，只是迁就别人，只是好像讨好别人，不必要啊。所以假如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教会里面有些人有特别的习惯，我就意见有些弟兄那姊妹他每一个礼拜进食一次，如果你正好碰到他就不吃，那期间不晓得很怪嘛，我们吃饭他不吃怎么办？他说我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心愿，每天有一天不吃的。好，那你知道了，大家尊重他，你不会勉强他去吃，你也不要勉强他吃，因为他是向主守的啊。像这些事情呢，我们很小心，不要太勉强别人。教会里面呢是真理上面是确定的，但是在每一个人的应用上面有相当自由的弹性，他认为这个尺度刚刚好就是对了。就是好像夫妻两个中间关系一样，外人不能说话的，你说哎呀你这个太迁就太太了，你怎么知道 他还别方面你没有看见呢，也许太太是很多方面你没看见，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啊，外人不能够智慧的事情啊，我们不要去干涉太多，让每个人照着心理意见，他认为合适是尺寸，那就是他的尺寸，刚刚好，不要多也不要少，不然的话我们也回到律法主义，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那这是很不容易使一个人舒服啊，舒服不舒服还在其次，并不是属灵。好，这个这段也没问题，这个有没有其他？我倒很喜欢上文这种讨论的方式。事过一不再，不然又讨论对手了。另外，你们看法如何？这一段保罗教的很确实，也很具体。
我觉得这种东西啊，它是可能要 issue by issue。
Exactly, issue by issue， 对，一个一个问题。对啊，我上就是我是不是就今天早上讲我忘记了？我教这个伦理学的时候都是 issue by issue， 一个一个问题。那有一 case 我可以跟你们提的，不，我们不会讨论了。丈夫跟妻子分开了，一个到美国来了啊，但在美国生也根基什么好了，但是呢，这个先生来不了啊，太太来不了，怎么办呢？他后来也有一个同病相怜，一个姊妹，两个人呢好起来了。哈，还没有信主，讲错了。他另外认识了一个女人，以后呢，有人带他们聚会，两人信主了，不合法的婚姻哦。那你怎么办？你怎么辅导？正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因为教会发现这个问题，一定要辅导嘛。哎，他的太太移民申请过来了，哎，这会不得了。那你想，太太一直到教会，劝他来教会，一看了解这样情，还没有来教会，一听这情，他是不是反对教会啊？一定反对教会。根本没办法 approach 啊，那在教会里面做辅导人，你该怎么做吧？原配来了，还没有信主，那两个人不合法婚姻已经信主了，你怎么去？你怎么去安排？你怎么去辅导？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难的问题，所以你说的不错 ，case by case， 一个一个 individual， 每一个不同情形，你一定要考虑理清楚，不然的话一定出事情，一定处理不好。难就难在这里。原则我们都很清楚，等到用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都不合用啊，这是很难的事情。 OK， 有没有问题？这一段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看下去。前面第四节讲自有他的主人在啊，原来应该这样翻译，他自己的主人，他是他自己主人最关心的，换句话说你不要管闲事，这个翻译这样。那么保罗呢，到了第七节又说出一个理由，为什么不可以论断，不可以轻看。他说呢，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这句话呢，说明我们是主的人，无论是生是死都是主的人。保罗这句话呢，在这个腓立比书也提过，他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过活过死总是主的人。那这句话呢，是保罗这个神学的一个核心价值啊。我们不说它的核心基础，核心价值。什么叫核心价值呢？保罗一再说啊，一再说，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活着是为基督啊。那哥林多前书里面有类似的话，他说：“因我想，一个人既为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活自己而活。”为那些为的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这是保罗这个神学的核心啊。他说我们是主的人，无论是生是死总是主的人，而且呢底下又说了，我们都要站在主的台前啊。他说呢，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活人的主。你这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有什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这个台前当然是指着审判台前啊，可是这一不一定是指审判台前，要到神的台前，现在就需要，因为现在就要问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样做啊？那么这个为主而死，为主而活，这是保罗教导中间的主题，也是他个人的末世观。因为我们提到十三章提到末世观了吧？从这个末世观来，我们才知道今天怎么活，因为你有末世观，将来怎么样，所以你现在为了那个目标，而且为了那个标准而活。 那么所以这几节圣经不难懂了，要难的花一点时间讲的呢是十一节。第十一节呢，旧约引用的是以赛亚书45章23节，但是句子的结构却是用的49章18节。这块怎么解释啊？我试试看能不能讲清楚。两节经文要注意的，一个是45章23节，一个是49章18节。啊，那里呢？这里呢？经上说，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那我们看看以赛亚书45章怎么说的。45章53节呢？啊，45章23节，对不起，45章23节，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我向我起誓，这里中间一段他没有引用。那么49章18节，啊，49章18节说。是吗？啊，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是这样。你举目向西方四方观看，底下说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这句话在以赛亚说，我指着45章里面只有说，我指着自己启示，这里有点不一样。那里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应该这样翻。他说呢，我指着我。你们说这个49章哈，对，49章说18节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啊。原文应该说，我指着自己，我永生的我启示。原文的翻译呢，应该翻作我指着永生的我启示，所以中文翻作我的永生啊，有点不一样的意思。我指着永生的我，神说我自己是永活的，我指着永活的我来启示，我指着我自己启示啊。这个45章里面是把它缩减的，所以呢这个语气是很强的啊。那么我指着永生的我启示，这个话呢其实是很难翻译，不过我们讲了就懂得了啊。要不然的话呢，你上看那两个翻译比较通顺，我指着自己启示或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都比较容易理解。他原来是在说指着永生的我启示，所以保罗呢在这里用以赛亚书带着很强烈的末世观，因为他就联想到神最后在审判台前啊，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事在神面前说明。那么以赛亚的本意当然是指，当然是救恩性的，因为你如果读45章的话，他里面说啊，这个他的这个地极的人都要仰望我啊，然后说就必得救，地极的人都要仰望我就必得救，22节。所以这里保罗引用的时候，当然以赛亚最早的时候是救恩论来讲的啊。那可是呢在救恩论之前他特别提到公义啊。那么第21节就说了，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能仰望我。你晓得我们说保罗对于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明白是根据旧约来的，这个我一开始就讲了。你要晓得保罗对于圣经熟的程度，他讲到公义的时候他就知道有这些经文，地极人都要仰望我，所以这就引用出来啊。我们要反过来想，保罗是怎么会这样引的，因为他实在是研究公义也神的公义的时候，我相信今天如果我们能有 concordance 啊，经文会一边把所有有关事情可以查一查，保罗是一本活串珠，他一定想到这些经文哪里讲过，那他的记忆力实在是惊人，而且读那么多圣经他知道在哪里，每一次引用都很准确啊。当然他可能同时读希伯来文本也读70世本，今天我们研究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会发现70世的东西用了很多，那是希腊文，不是，那是希腊文，不是希伯来文，可是保罗一定懂得希伯来文，因为他从小长大，所以他可能两种版本都翻，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读圣经读中文也读英文两一样熟，这个本事他也可是在两个版本不一样在哪里，常常这样事情发生啊。你不要以为他随便改的，因为中文的翻译呢，旧约的时候啊是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的，希腊文新约翻译的，但是新约里面很多引用70世的译本，所以都保留了，可是旧约里面没有70世，可能翻译就不一样。保罗是读了旧约 也读了清史的旧约，所以他两种语文都在，这个很厉害啊！你不要以为保罗随便篡改圣经，一点都没有，在这里他半句略掉，不提当中这个地方啊，我指着自己启示啊，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给我承认。那当中一句话，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这句话保罗没有引用，为什么？他不乱主题，他的主题是什么呢？他想到最后审判，所以说万妻向我承认，万口向我跪，万妻向我跪拜，万口向我承认。那我们这句话呢，一般基督徒不晓得他的旧约里的话，为什么？我们唱诗歌，他是主嘛，他是主，这个嘛，我们会背那首诗歌嘛，对不对？这是旧约里面讲到救恩论，万妻向我跪拜。这里保罗引用的却不完全是救恩论，是末世论，所以他用这些话来说明末世论啊。特别要提到，他在这里特别提到神的公恩、公义跟独一性，公义跟神的独一性。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有类似的话，不与神自己强夺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啊。那就是那里那些地方呢，又回到救恩论跟呢对于耶稣基督神的尊荣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保罗的思想是非常细密，他不是随便引用圣经，他引用圣经一定说明一个目的。那这里呢，他的结论，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他说，你今天对着弟兄的态度，将来有一天神要问你为什么这样，人家是弟兄，你我已经接纳他，你怎么可以不接纳他啊？这个保罗的思想集中在末世论上面，个人要向神负责。那么好，这是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段经文不难解释。一般讲起来呢，真正难的是十三章，是一个难的圣经，十四章不难。但是他所引用的范围，刚才安主提出来，可能我也是说了，因为我们对于当时的环境不完全明白，所以只能就着我们所有的知识做一个最好的 estimate， 最好的预测，是怎样不是怎样，我们也不敢说一定对，只是这样说而已。好，这段有没有什么大家分享的？那我再提醒一下，在我们再看下去一节呢，还是要说这段经文还是要回到属灵生命的起点，就是说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的那个奉献影响这里的态度啊。我们接纳呢，也是一个侍奉的人，有心侍奉的人，心意更新而变化，还会真正的有真实的接纳，不然的话都做不到啊。你注意到这里保罗提出来的属灵原则，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没有人为自己而活。所以这里保罗教导的核心教材呢，在他每封书信里面都再提为主而活。哎，我现在有点心里难过，是不是有些人去跑到我们老的教室去看的？
没有，
没有啊。那诗班人都过来了吗？上次
他还有别的事情。
哦 ，OK， 那好，好，好。所以第十三节呢，我
道个歉一下。
OK， 如果可以的话，留个条在那。
二哥在
那。哦，那好，那不要紧，那不要紧啊。所以呢，第十三节，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这里呢，先讲翻译上一个字哈，绊脚跌人之物呢，它原来是讲绊脚石跟跌人之物两样东西，不是一样。为什么？它用两个不同的字，一个字呢叫做proscoma 就是扑倒，另外一只很特别，跌人之物叫的，你猜不到，我读出来你就知道了。scandal 这个字是 scandal 的来源。scandal 呢，就是有些事情叫人心里不舒服，叫人，今天我们讲出了一个 scandal， 就是这个人出了问题。他的重点不是出问题，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影响别人对他的信任。这个叫做跌人之物啊，绊脚石跟跌人之物。那这个呢，耶稣基督也成了绊脚石，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自己就说他是绊脚石，会有人因为他跌倒啊，凡不因为跌倒的就有福了，就是这个字啊。那所以这里呢，一个小小结论是从罗马书是从前面一节到十二节来的。所以保罗呢，这里你看，不可论断，不可再彼此论断，他就省略了轻看两字， 其实呢，刚才我说轻看的论断是心理发生故事，其实两面一样的啊。保罗说宁可定义不要半跌别人，他用了谐音，为什么定义两个字跟论断同一个字源 Krino 都从 Krino 来的，他说宁可定义，所以这里从宁可两个字 Krino Krino 的意思啊，跟这个论断 Krino 说，你想想看吧，论断定义的意思说我判断该这样做，做了决定该这样做，这是一种判断，我该不该出门旅行，我判断该去我就定义了，我该不该赴某人立约，我答应了我就是做了判断 Krino。所以定义就是判断，但是他用这个字的，当然在希腊文里面用法也是不一样，可是同一个字根。保罗这里用了谐音，前面讲不要论断，不要论断，他说我定义，我就自己论断，一定要做的事，我就定义不放下绊脚跌人之物，啊，那也就是一种抉择，才是一种判断。所以呢，他啊绊脚石跟跌人物在罗马书中常常同时出现。那我相信在原文里面呢，大家一读就知道，可是一翻成中文分不出来，绊脚跌人变成一个东西啊，也可能在当时绊脚石跟跌人之物已经连用，变成一种自由的语汇啊，一种当时人讲话的一种方式，那这个我就不知道，我也不是希腊文专家，稍微懂一点知道怎么念法，知道它的意思，只此而已。所以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尤其罗马书里面常常一起出现，一对出现字。十四节，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这就是两个字，确知而又深信啊。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这句话呢，我凭着主耶稣应该翻作我在主耶稣基督里，我在主耶稣里面。那么我说了不止一遍了，这里又有机会让我提起来。这个 in Christ 的观念，在基督里的观念，是保罗神学的一部分，啊，很重要的部分，是他最常用智慧之一，啊，那么这里呢没有说主耶稣基督，光提主耶稣，啊，但是呢在基督里或者在主耶稣基督里，中文翻译呢却常常把他的字呢变更了，这里说凭着主耶稣，有些地方靠着主，那可能中文通顺，可是他失去了保罗用字的原意。我说过这个字特别只有复活的耶稣基督才能做到。那天 Andrew 不是这个 Andrew， 这个朱弟兄跟我讲，他说他的哥哥信主没有多久，大概今年年初才得救的，他说我现在有点明白什么叫在基督里，什么叫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他有点明白了啊，那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我在主里面，主在我里面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是神学的话，我怎么在你里面，我能在你里面吗被你吃掉了在你里面还是怎么样的，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字耶稣在世的时候也不用，等到他快定十字架，快要经历这个他要从死里复活以前，跟门徒讲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正如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门徒还是不懂了，怎么样我们在你里面，你想那些门徒比我们聪明吗？啊，保罗可能比我们聪明，你认为彼得比你聪明吗？你认为打鱼的几个比你聪明吗？他们听懂吗？若是听懂，不聪明不聪明的问题，再聪明人也不懂什么叫在主里，只有在属灵的境界上面，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呢因为耶稣基督救恩，我们住在他的里面，神把我们放在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那是本乎神出于恩，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被迁到爱子光明的国度，在他的里面，不是你我能做的事情，神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什么叫基督内住？他住在我们里面，看得见吗？但是圣经这样说，他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保罗要说的 in Christ， 这个字不能取代，没有办法用任何世界上话来取代，没有的。你怎么在基督里？其他的宗教也不能说在基督里，或者说在他的偶像里面，不能的嘛，只有复活的主这样宣告，保罗这样用，所以这是保罗的用词啊，只能在圣灵里，不在肉身里面。所以这里呢，至少特别说出他跟主中间亲密的属灵关系啊，也符合约翰福音的教导。我不知道保罗有没有读过约翰福音，可能没有，因为约翰福音主后九十年 才写的，没有中国约翰福音。他怎么跟约翰思想这么近，很稀奇的。一个原因当然是神启示他，一个呢，或者说这些教导经过保罗发扬光大。那彼得有没有看过保罗书信？可能是有的。彼得活得晚，哎，不讲错了。约翰有没有看过保罗书信？可能看过的。所以倒是可能约翰用了保罗的智慧，因为对约翰来讲，当初耶稣这样教导的，现在彼得这样讲，他在这福音书里也这样用，有这样可能。可是呢 ，origin 是耶稣自己教导，那保罗怎么知道？真的很特别，你要想一想，真的很特别啊。所以他用这个字。好，那当时有关圣灵哈。所以今天我们说在基督里基本上就是我们有圣灵的人，不然的话不能懂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我在主耶稣里确知深信啊，为什么他只用主耶稣不讲基督，我不清楚。但基本上呢，一定是出于他在复活的，他和复活的主耶稣中间一个交通。 Cranfield 说一定出于呢，他这样说话必然是出于他和复活的主相交而得的洞见，这个洞见是 Cranfield 用的 insight 啊。那这个中文译本里边这样翻译，我不知道 Cranfield 原文怎么说。但是既然引用了耶稣，他可以说只有说在主里，但是他说在主耶稣里，就一定有可能这是跟主在肉身中间教导相符啊。这个你看马太福音15章、使徒行传第10章，还有约翰福音都是这样的。那这个是我补充 Cranfield 的说明。 Cranfield 说他可能是出于启示洞见了，洞见可能是保罗的启示，明白在基督里的意思。这里呢，确知深信是两个字 Oida Kai Papiasmai Papiasmai Papis 就是信心啊，因为信心最单纯的是叫 Pistis 啊 Pistio Papis Papisma Papismai 啊，它是确知又是深信。 Papismai 是深信，深深的相信，加上 pa 是一种完成式，而且这个字的表达跟前面确知两个字放在一起，特别是讲的个人的经历。因为 oida 这个字确知是一种主观的知道，不光是 gnoskos， 不光是一个事情。 oida 是晓得了，怎么晓得？晓得了啊，那我知道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怎么知道？我就是知道，没有办法讲的啊。那这个因为从认知论的角度来讲，一个人怎么知道呢？当然我们说有五官六，有这个眼目耳鼻口，对吧？这个观还有手的接触，这种亲身的体会，在希腊文里面对 gnosko 这个字啊有很深的解释，一种理性的判断，一种怎么样知识传递。但是讲到 oida 的时候呢，通常是指的一种直观的知道，不是指的一种知识传授。他说我确实知道并且有深深的相信啊，在主耶稣。所以根据这个，可能宽比如说他是一种洞见，他就是知道了。怎么知道？不是从感官来的，就是知道啊，也不是一教导，他就是知道。那可能这样意思，我确知而且深信啊，知道而且相信。知道相信什么呢？他说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我确实知道并且深深相信没有不洁净的。所以什么呢？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但他就不洁净。那这样是不是保罗违反了利未记呢？利未记说哪些不洁净不洁净的？那你看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也是不接受的，是吧？他在西门肖皮匠西门家里，在楼顶祷告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耶稣对他说话，就是说起来宰着吃，神所接近你不可以当作俗物。那讲神所接近还不是完全保罗这里所说本来没有不接近，凡物本来没有不接近的。保罗能够这样确定说凡物本来没有不接近的，真是很特别。因为这里是他是很严谨的法利赛主义出来的，对于利未记一定熟，比你我一定熟，他怎么会讲这话啊？那这里呢有一个字，也许是一般来讲呢，我们就应该讲两个点来提出来。一个是洁净的问题， 这个洁净之字 ，kaseo 这个字啊，是旧约礼仪中间一个基本的字。那么我们刚才讲，其实是一本，其实是一本把旧约里面所有立位节的洁净翻作这个洁净 kaseo 啊。所以当你再看见这个字，凡物本来为不洁净的，这个字特别是指的旧约礼仪上面的洁净。这一段我们可以确实说，保罗是讲这个肉，讲这个犹太人这个肉的问题，吃肉的问题，哪些是不洁净，哪些是洁净。这个话，这段这个字来讲，单从这个字来讲，可以有这样判断。那什么意思呢 ？Haughty ordain d ioton ioton ioto 这个字啊。The Alton 这个字应该翻作客观来说，所以保罗的意思呢，我确实深信客观来说凡物没有不洁净的，没有礼仪上的不洁净。所以这里呢 Koino 这个字，其实不洁净的字呢，它的意思是俗，不是不洁净，是俗。那么犹太人呢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俗，一个是不洁净。有些俗物可以分别洁净，有些洁净度可以分别为圣，但是不是每一样东西都可以的。所以犹太人有两种做法，比如说那些木器瓦器，这个 porous 的东西有孔的，不洁净之后只能烧掉，只能打碎，洗不干净的。有些东西呢可以经过火烧了以后干净了，消毒。那你知道我有一口壶啊，茶壶啊，不幸发霉了，那就是不行，你怎么洗都洗不掉，吸进去了，啊，所以有一些东西呢是俗而不洁净，有些俗但是可以洁净，俗就是在世界上面吧，跟世界混在一起。这也是保罗以后在对提摩太讲的，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很显然金器银器是可以洁净的，木器瓦器是用不上的，不能用的，因为瓦器洁净是可以，但一旦污秽就不能用了，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当然呢，这个观念不晓得要不要一直夸到新约时代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确实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所以他很强烈很清楚呢，用了旧约里面的字眼来证明呢，他所面对问题可能是犹太信徒讨论在礼仪上洁净取得新约。那他呢，保罗意思就是说，你们既然要讨论洁净，不如讨论新约里面得的洁净的实意，取到新约的实意，跟众人彼此接纳，才能得到众人接纳。你一直坚持外面做法，不会没有什么好处，应当寻求这个真实的意义。所以这个洁净的问题呢，保罗提出来，若是人以为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这个呢，是因为人的良心问题。如果你觉得不洁净，一定勉强他吃，他就不舒服。啊，这个是良心的问题，没有办法。那么洁净的问题呢，在以色列中有几千年的历史，不是保罗一句话，罗马教会一天一朝一夕能改得过来。他说，凡物本来没有洁净，没有不洁净的话，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就是个大的震撼，已经够了。凡物没有不洁净的，甚至呢，以为可以说是他挑战摩西。那么，难道你真的要犹太人一天之内信主以后就放弃他们饮食习惯吗？你认为可以吗？当然不能，是吧？我不是说他基督徒，在我的同学以前在狂掉的时候，有一天去参加一个同学婚礼，他是犹太人，他拿上来的 steak 我不要吃，硬得要命，他不见血，他不能吃血。我是要 rare， 越 rare 越好，刚刚只要不动行了，只要这排骨不，只要牛排不动不跑就行了，这是笑话。那他们说我吃多生，他说中国人吃牛排，他只要不木就可以了，牛不叫就可以了。他那个呢，硬的跟石头一样，一定要烧到汁都干了，肉都干了才吃，因为他是犹太人。
先学。
所以他们你没有办法改变他饮食习惯。那是不是基督徒做了以后，做了基督徒一定要改变饮食习惯？不一定，不需要。那这个话呢，保罗在这里整个罗马书里面14章就讲一种 接纳的态度。所以我自己读到这里说，我说不一定能够分辨是犹太人，可是有没有犹太人影子在里面呢？有的，不是完全没有啊。所以我才说在罗马的教会中间呢，这个接纳的问题变成一个 potential 的隐忧了啊，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十五章保罗说没有那么严重，你们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好，这里面两重的问题，第一个是知识的问题，第二是良心的问题。知识可以靠教导，对不对？你把圣经拿出来给他看，保罗这样说的，彼得这样做的，知识上犹太人看懂了，犹太基督徒。良心的问题呢，不能教的，良心的问题不能勉强。你跟他讲你不要再放弃了，你可以吃肉，牛排都好吃，生的都好吃，他还是不吃。你没有办法跟他讲理由，因为他良心就这样。有一天他良心进步到一个地步，或许有一天他说，哎，或许周围人讲对，我来吃吃看，他开始吃了，那就没有问题了，他良心过来了。不然的话你要他勉强，他回去就作呕，回去就一再认罪，一定是这样。我跟你讲就这样，良心教不会，不能别人教，自己会学。良心的尺度严谨不严谨都不是很好，都是都不是讲错，不是很好，都是有问题，都会过犹不及，都会出问题。尤其是当你用在跟人的关系上面，刚才我就说，你看这个人哪里什么基督徒，天天吃肉，有人看见我太胖都会跌倒的，你看这基督徒这么胖，这牧师这么胖会跌倒的，你知道吗？因为他的观念里牧师应该瘦瘦的，吃不饱的，那他看见我这么胖不是就跌倒了，是不是？那你讲不来的，没有办法讲的。我真的讲这件事情，因为我的老师告诉我，他们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吃鸡的话要在门背后吃，不可以给人看见，因为吃鸡是太奢侈的事情啊，不是美国，是台湾啊，刚刚开始吃鸡不能再给人看见了，因为太奢侈了啊。
早期
就是啊，我的老师嘛，所以讲这话嘛，他说吃鸡是要关起门来吃的，因为别人弟兄姊妹看你，哦，牧师还吃鸡啊，这还得了，比我们太奢侈太浪费了，这个没办法，这是良心的问题，不是真理的问题啊。所以保罗在这没有挑战个人良心，不能勉强。有了真知识，良心过不去还是不行。人以为不洁净可以说是错误的知识，但是在他就不洁净了，这是良心，两个不能违反。如果他吃了，良心一定是控告，而且他觉得自己不洁净，没有办法。所以呢，保罗怎么处理问题？接纳不要辩论，接纳不要辩论啊。第二，避免绊跌软弱的弟兄，所以需要迁就。那迁就呢，就是移尊就教啊，你不肯来我去你那里。那这个呢，迁就是一种扶救，不是妥协。迁就跟妥协不同，什么妥协？一半一半。什么叫一半一半呢？你礼拜一三五吃肉，礼拜二四六吃菜，这个叫妥协，不行的，不是妥协，是迁就。好吧，你不吃我也不吃，完全照你的意思不吃了。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夫妻两个是这样的一对基督徒，你说怎么办？一个要吃肉一个不吃肉，有两种办法，你吃你的肉我吃我的菜，不能说 一三五吃肉二四六吃菜，两个都不行了。这是 妥协跟迁就的不一样了。要抚救卑微的人，我们体谅对方的软弱，我跟你一样好没有关系，因为我可以做，你不能做我可以做，我照你的方法做，这是百分之百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这个叫迁就。
我想问一下
啊，
那有那个去好像追思礼拜
啊
像佛教的
啊，
那你难免都会有亲戚朋友
啊哈，
那是他们来基督教的好像还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去那个就觉得感觉的
啊，这个例子非常好，见得在死人面前要不要跪拜？假如你是一个 identify， 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千万不要拜，因为你是妥协了，绝对没有商量余地，因为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以为你的教会告诉你不要拜，所以你不拜，他最多心里不舒服，他不会觉得你不对。
那如果好像对方的孩子是基督徒
啊，
大人不是
啊，
那他小孩就问到我，他说我该不该随爸爸的意思，怎么办？
这个看他们家庭的了解，打理是要的，别人对你的父亲鞠躬你打理可以的， 我是不认为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是跪拜呢，你只能打礼，不能跪拜。
现在大概还没有跪拜，
对，都打礼，打礼可以。如果是你的父母不信主的人在他面前鞠躬，你要打礼，打礼可以。我是为你的缘故打礼，并不是我相信你对他尊敬，他会接受，不是的，不一样。但这话很难讲。如果有些基督徒看到打礼都不可以，他的良心就有问题了。你明白我意思啊？这是很难的事情。如果对方知道你的基础，他也不要求你这样做，那就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这陈老师提的问题很实在，这些都是所谓 ethic 的问题，伦理的问题。你怎么样拿捏尺寸？所以我说伦理的问题是最有趣，又是最难的问题，因为每个人背景不一样，差不多都要个案考虑。这回呢 ，Sammy 的爸爸过世，他要回去，他的情形特别啊，他们家里。他的哥哥只有女儿，所以这个儿子 Jason 是长孙，他不是长子， Sammy 不是长子，可是 Jason 是长孙。长孙你知道，长子长孙在中国来讲是不一样的，他要继承这个，对不对？所以他怎么办？我是没有跟他讲了，我说求主给你智慧。Sammy 大概知道一点，因为 Sammy 的哥哥也信主，他是长子，因为他要遇见一样的问题。Sammy 是次子，问题不大。啊，祖宗的牌位要不要接回来？这个东西非常难。非常难。你接回来，你把不把它挂出来？当然不能挂。那你接回来做什么？对不对？你如果接回来了，是不是每年一次家里聚集就把它拿出来？都是很麻烦的问题。因为这里面太多的文化，太多的传统，太多的礼仪，太多的也有一些宗教的观念在里面，啊，所以这些事情只能家庭会议决定。如果 Sammy 的哥哥说我现在信主不能接受这个，那好办，对 Sammy 来讲好办。那么如果他哥哥说我是长子，所以我该接受这个， Sammy 也好办，因为他不是长子，所以问题不大。跟长孙的问题来了，他的哥哥没有儿子，大概现在其实也是过了生育年龄，大概不会有儿子。那么下面就是碰到 Jason 应该怎么办？但是好在因为他哥哥是基督徒，不会在乎这个，那 Jason 也没问题，啊，不然的话呢，我看最大问题在 Sammy 的哥哥，不在 Jason， 但是 Jason 是长孙，他们等他回去，因为长孙要回来才入殓，才可能已经火化，我不晓得你们入殓也不晓得。所以这些问题是牵扯到整个中国人孝道的文化跟对于死者的一些做法的问题，这个跟基督徒当然有关系，基督徒信仰有关系，所以不是那样容易处理，也不知道每个家庭情形。
我个人看法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所谓基督徒信仰啊，你讲的这一点呢，事实上不是新的观点，在康熙时代就
有
碰到同样问题。那时候是那个耶稣会
礼仪之争，
对，那时候有礼仪之争，然后呢，耶稣会本来是同意的，是接受中国人那个祭拜祖先这一套的。
对，
后来呢，因为在西方的那个宗教，那个天主教里面本身也有派系之争。
对，
所以呢，耶稣会就被那个属于英美，耶稣会是王的荷兰的，然后被属于英美这一派系呢，用这个理由就赶出去。
我跟你讲更详细一点，一个是 Jesuit 耶稣会，另外两个一个是 San Francisco， 一个是 Franciscan。一个 Dominican，Franciscan 跟 Dominican， 他们工作传福音的对象跟 Jesuit 不一样。Jesuit 因为是知识分子，都是很有学问的，他们向高阶层传福音。低阶层的人民间信仰，所以 Dominican 看见的这个祭祀的礼仪跟 Franciscan 看不一样。Franciscan 说这些人都有知识，知道这不是偶像。慎终追远，明德后矣，明德归后。所以这些士大夫阶级他们对于祖先的态度跟民间的百姓求祖宗保佑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回去反映给教廷是两派不一样的看法。怎么回事？你说没有问题，他们说大有问题，而且他们说信主以后祖宗牌位去掉，这不要再敬拜了，因为他不是神，完全合乎真理。你说可以接受，当然我采取这个， 是这样子。结果康熙一怒，此等洋人完全不懂中国的事情，不学他传教，禁教，这个叫礼仪之争。这个是这个当然影响很大，因为天主教本来在从明朝以后到清朝有不少的徐光启就是基督徒。
这让人家说康熙皇帝本身也是。
康熙本身也是。所以这一代大怒，不要此等洋人，不要完全不懂中国事情。所以这个东西你说的不错，就是因为每一个观不一样。你说耶稣会讲的有没有错？没有错吧。他们世代不中间每年还不仅祭祖先，还要祭孔啊，至圣先师又祭也有礼仪，对不对？那这些 Dominican 跟 Franciscan 看见的完全不一样，他们真的帮祖先当神在敬拜吧，祖宗牌位请出来干怎么干，完全是偶像宗教的系统，当然回去报告不一样。那你说几千里之外，在意大利的在罗马的教廷怎么看得懂这些东西？他怎么懂？他必须做决定，所以把这个接触给招回来，讲完了。
那但现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
对、
所以我认为我们采取的时候，并不是在仅仅是礼仪，因为我们心里明白，所以我不认为就是说以中国人， 以我们这一代的这个所了解的， 我不认为就是说。拜就是纪念祖先啊，
yeah,
或者甚至就像你的打理啊， yeah, 或者跪拜， yeah, 我个人都不认为是一个，
yeah,
是有那个含义在里面。
Yeah,
事实上，如果你看那个犹太人本身有很多东西，他们也拿香啊，
uh-huh,
对，他们也你刚才讲的这个，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事实上，你去看一些比较耶路撒冷犹太，他们的观念就跟保罗观念不一样，
是，
对不对？
对，
他们相信有所谓的就是说以前的灵会回到他身体里面，对不对？
Yeah, yeah.
他们相信这些事情的，
对，
即使现在的犹太人也相信这些事情的，
对，
所以就是看我们怎么去接受它。
所以有一些
不是真理的，
啊、
就像你不在真理的层次，
yeah,
而属于也许是在礼仪的层次，也许是在生活习惯，也许是文化的层次，
没有错，
没有必要到这个。但你说因为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不做，但是这样有可能也会有个反效果。
Yeah.
人认为你基督徒就什么都不要了，连爸爸妈妈都不要，人家是这种看法。
Yeah.
所以这种想法反而对基督徒不好，
yeah.
对基督教不好。
所以有一些传道人主张基督徒有这个纪念父母纪念祖父母一种礼拜的这个设立一种礼拜的程序。每年父母亲的忌日或者是生日。
纪念。
请亲友们来一同庆祝，有人主张这个 ，OK， 有人主张这个。那前两天我从档案里面找出一个旧的纸头，一看已经变黄了，而且是 Thermo 那个时候Xerox 不是 copy 这个传真寄来的。我一看什么东西啊？原来是我外公外婆过世以后，他们几个姊妹排什么时候去扫墓的时间，一年分好几次，每一个月有人去扫墓。我说这个很好。那我一看呢，我父母亲担任了两次，可他们现在不在了。这东西给我找出来以后，我得找他们谈谈，到底是不是我们要可以取代我父母亲的地位去替我外公外婆扫墓，还是我们不如每隔一段时间，因为我外公外婆后来也信主嘛。我想这倒不错，找个理由跟他们谈，把他们聚一聚。说句真话，我父母亲一走之后，我心情很不好，不太愿意跟亲戚见面，因为一见面就要一起谈起这些，心里很难过。那我父母亲在我家里地位呢，在他们家地位是一个领袖，所以他们呢什么地他们做头他们做主，决定一些事情，但是他一呼大家摆诺啊。我们家人不少，63个人从我外公出来的。那他们不在以后呢，他们还是聚，一聚呢我一去他们也邀请我去，我一去觉得不舒服，为什么？想起我父亲。他们一看我来也想起父亲，都想起我父亲，所以就因为那个气氛呢很破坏节气的气氛，你有我意思吧？我一去我也不开心，他们也不开心，不是他们不开心，本来开心的，但是我一去我代表我的父母亲，他们立刻想起从前。我一看见亲戚，我的表弟表妹我的阿姨姨父，我也想起他们，我也想起我父亲母亲，没办法，快走的聚。现在这几年好一点，也许可以聚一聚，那我就要提倡到那天我们来庆祝外公外婆的生日干什么，讲到他们信主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变成传福音机会。所以这些事情要做的，但是怎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些现成的一套东西可做， 所以该怎么做还是可以选择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可能性。谢谢你提出来问题，很对，